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今天会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要说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其实这个没有故事的故事就主要是要交代耶稣他为什么不在拿撒勒他自己的本家来行奇迹，而是反而在格法翁开始行奇迹，还有做一些宣讲，做一些对天国的宣讲。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说了一个故事，叫做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那段福音故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从旷野当中出来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拿撒勒城，在那个城里他进入了会堂，然后按照他们的习惯就拿起了书卷，然后读了书卷上的一句话。当时耶稣所读的书卷正好是以撒亚先知书上面所说的上主的恩慈之年将要来临的这一段。于是耶稣念完了这一段之后，他就跟在场的会众们就说，今天你们听到的这一段读经，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那于是他的乡亲父老看着他长大的这些长辈们就质疑了，这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那他凭什么说这句话？于是他们在那个地方，耶稣在那个地，在拿撒勒城的会堂，就跟他的乡亲父老们有了一些争执。于是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们甚至在那个时候，他想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有这么激烈的一个冲突，以至于耶稣他后来格法翁为家。所以，这是我们之前几个星期之前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其实就很少在他的老家活动。那我想问一下安琪拉，假设你之后神学院毕业之后，那你的母校是哪里？
崇光女中。
好，崇光女中。假设崇光女中，后来你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在台北新店的一个崇光女中，他们的修女们找你回去工作，或者找你回去教书，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作？
会考虑一下。
考虑的理由是？
没有啊，因为当年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嘛。如果要回去的话，原本是老师的，现在变成我的同事。然后是同事还说，哎呀，这个小孩
当年的成绩是如何如何，那现在都能够成为老师啊。不过其实这样子压力蛮大的。
对啊，都是认识的人嘛。
嗯，
那做比较好的表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吧。
特别是他们，我想多数都会想说啊，你以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像就以前对你的认识来去局限于你现在的一些所作所为，好像他们就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安琪拉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学生，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就是耶稣当年他在拿撒勒啊，他从小出生长大，不是出生了，长大的地方啊，受教育的地方拿撒勒。那后来他长大之后，来到了约旦河，接受了洛翰的洗礼。洗礼完之后，圣神领了耶稣进入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当中，当然耶稣有一些转变。那对天主，他自己是天主的一个身份，或者是对于宣讲天国的一个使命，他有一些改变了。那当他这样子回到拿撒勒要开始宣讲的时候，他首先就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觉得第一个遇到的困难就是人们被他过去的印象所局限。
怎么说？
我们大概都知道，耶稣在30岁出来传教以前，一直都是默默的待在他的家乡，做跟他父亲一样的木匠工作。
对。
那众人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等到耶稣的时候到了，他出来宣讲的时候，他的村人发现了从前没有看过的这一面，
也就是耶稣的另外一面。
对，
因为他们以前看到耶稣就是整天与木头为伍的一个木匠，对，这样的工作。那如今的耶稣却是好像超越了，跟他们所认识的不一样。
对，甚至好像超越了经师的那一种博学啦，那种权威啦，竟然敢在会堂里面施教这样子的。
所以难怪曾经有，当时在福音当中有记载哈，记载耶稣说，耶稣的宣讲不同于经师，比他们更有权威。所以拿撒勒的乡亲父老对这一部分的耶稣好像没有办法去认识。
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太相信人会改变。我们也曾经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有的时候一方面是本性会改变，那另一方面是可能是他特意的隐藏。他可能在这方面有很特殊的天分，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就表现的比较差一点。比如说有很多会念书的人，但是却房间却乱成一团。
那有些就像我一样。
有些人看了他的房间就觉得这个人哇塞，你也真是太夸张了，然后我才会想说这个人可能也是乱成一团的。那当有一天看到他的成绩单，哇，全校第一名。他会觉得说，这人不就是我住在隔壁的张室友吗？
对，所以就是用先入为主对这个人的认识来去套用他后来的一些表现。
对，
那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的这样子一个经验。所以耶稣那时候也遇到这样子问题。
对，
于是他就只好告别他的乡亲父老们，说声抱歉啦，你们既然不接受我，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那我就往其他地方去发展。所以耶稣就来到了格法翁，在那个地方他行了一些奇迹。那有些人他认为说，耶稣为什么会在格法翁？
耶稣为什么在格法翁？
嗯，
除了刚刚那个理由他在本乡不受欢迎之外，他更大的理由我想应该是耶稣是来对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宣布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必须要在以色列的境内四处寻走。
而且当时的格法翁它其实是一个交通要道，也就是说它连通了南北，它在一个交通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城市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 他可以更发挥他宣讲天国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一个地方，对他是有利的。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耶稣当年之所以选择格法翁为家，大概是因为他的大弟子，耶稣的大弟子是谁？
伯多禄。
伯多禄哈，其实伯多禄中途就住在那里，那而且在那个地方，耶稣也治愈了他的伯多禄的岳母的一个热症。另外还有在那个地方，因为是交通要道，所以在那边就设有税务所，就收税的地方。那各位听众朋友，或许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税吏后来放弃了收税的工作，那也跟随了耶稣。那这位后来成为耶稣中途的这位就是马窦。那马窦那个时候其实也在那个地方。那所以格法翁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镇，特别是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一个罗马帝国要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区域，整个地中海沿岸，那一个国家要统治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交通，也就是道路。就好像中国的秦朝，那秦始皇上任的时候，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车同轨，书同文，也就是车子要走的轨道是一样的，也就是他很注重交通。同样当时罗马帝国也非常注重交通，那因此格法翁城成了这样子一个交通要道。所以耶稣也选择这个地方也是有他的意思，因为的确在那个地方宣讲天国是比较方便的嘛，
因为人很多嘛，然后又有各地来的人，这样子讯息流通也很快，达到广告的效果。
对，所以难怪你只要耶稣只要在那边行的奇迹，马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大概都会知道了，因为那个传播的效果是非常快的。
对啊，所以我们应该善用我们传播的力量跟选择我们传播的地点。
所以这相对的对我们福传的确是有一些启示，就好像说我们要善用任何的媒体，特别是在现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哈，所以我们也利用广播，利用网络，不断的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讯息告诉我们的听众或是我们的网友，那这样子达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福传效果。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很好奇，就是安琪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在我们那么多的叙述当中齁，讲到了耶稣在拿扎勒的会堂当中宣讲施教嘛，那你可不可以再大略的介绍一下会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让听众朋友们多了解一点。
会堂的话，他们是犹太人宗教上的聚会所，一开始主要是有宗教的功能。你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最主要的宗教经典就是梅瑟五书，
就托拉，就法律书，
是，那他们时常被教导的就是以色列的子民必须要很熟悉梅瑟五书的内容，所以在他们每个安息日他们会聚在一个地方听经师讲道。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聚集的市场啦，或者是比如说讲道完之后那些犹太人就留下来联谊啊，然后就会有交际的功能，传播的功能，以及交换情报的功能。那最主要除了进行宗教教育之外，他主要也是负责联络感情啦，因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到了安息日一定要上会堂去听道理，
甚至要在那个会堂当中就像耶稣一样拿起书卷去读那个梅瑟五书，
是，
这是就是读圣经啊。那为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 很光荣的一个职务。
没错，
有时候我看那个一些外国电影哦，他就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家庭，那他们都会很注重，每次到会堂的时候都打扮得非常的整齐，就是很庄严很隆重的，但不见得是高贵，但是他们觉得很注重他们的一个宗教生活。如果他们的小孩在那个地方读经的话，那他们觉得哇，那个不得了。所以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在会堂当中其实就小有名气，因为能够被请上去读圣经的那个人不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读圣经的。会堂除了你刚才讲的以外，它还有没有跟圣殿有什么不一样？
圣殿那个时候，圣殿的话主要是供着有约版的上主跟以色列子民所立的约
啊，就是那个媒介的十诫的
约版，对，供就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地方。嗯，那会堂的话是因为之前圣殿曾经毁坏了，圣殿曾经毁坏之后，犹太人为了要聚会另外重新建造的一些建筑物。
所以会堂的功能跟圣殿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圣殿它有除了它是供奉有供着那个
约
柜，就所谓里面是约板，然后就约柜，然后还有就是圣殿有祭祀的功能，
是他们也是敬拜上主的地方。
对，而会堂呢它却没有这样子一个祭献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读经的一个场所，听道理的一个场所，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解释。那今天的福音的故事我们交代了，就是耶稣为什么以格法翁为家而不以拿扎勒为基础。那今天的福音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